噗噗的声音哈，是有声音吗？喂，哦，喂，啊，好像这个打雷的声音哈，我们一起站起来扭动一下好吗？大家做一下运动哈，这个叉着腰咱们扭动一下。这个那天有一个弟兄，他教我们这个一边扭呢，一边就从一数到十啊，这个一位上帝，然后新旧两约，啊，三位一体，四部福音，啊，五个唯独，六天创造，七日安息，八福九果，十条诫命。咱们就做完一遍了啊，啊，再来一次好吗？跟我一起，我们把这个口诀给背着哈，啊，来，一位上帝，新旧两约，三位一体，四部福音，五个唯独，六天创造，七日安息，八福九果，十条诫命。阿门。好，大家请坐。我们一起看到今天我们的经文，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三章，我们翻到一起来，我们从十五节到十八节，哥林多后书的三章十五到十八节，好，一起去。然而直到今日，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帕子还在他们心上，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我们看这一段的经文，保罗在这里呢说，这个犹太人读摩西的律法，或者读，当然这里是指代整个旧约，就好像在批评他们说读了白读，或者像小和尚念经啊，有口无心。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他们读的时候呢，有一个帕子，那一个帕子呢，本来是摩西的脸上反映了耶和华的荣光，所以他用那个帕子，是因为那罪恶污秽的人不能够直接的看到律法本来是有光荣的，但是那罪恶的人不能够进那个光荣，所以摩西呢用帕子遮住他的脸。而在保罗这里呢，把它转换为一个比喻，就是你们心里面有一个帕子啊。那当然如果我们把它换成一个比较难听的比喻，就是你们的心蒙了猪油啊。总之呢，就是你们的心没有办法真正的读懂神的话语，所以他说除非你们能够除掉那帕子，而什么时候归向主，什么时候就除掉那帕子。而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顺从圣灵才能够归向主，而归向主才能够除掉那个帕子，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我们在昨天的经文里面就说，污秽的人不能够看见神，唯有那成为人的样式的神本体的真相，神喜欢叫一切的丰盛都在他的里面藏着的主耶稣基督，他能够使我们也在他的里面得以去看见神的荣光。刚才苏炳生弟兄跟我们分享的，我们也才能够进入到在基督里面一切的丰盛， 并且那被称为真正的知识，真正的智慧，并且在这里也看到整个信仰的一个目的，就是呢变成主的形状。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恩典的更新。那在这里呢，甚至我们也可以说到一个教育的主题，在这里面说你要怎么变成主的形状呢？或者你要怎么使一个污秽的人变成一个圣洁的人呢？你怎样通过教育把一个人变成一个真正的人呢？米尔顿在他的《论教育》这一篇的文章里面，他就说到，他说我们特别的看重记忆跟模仿的这个重要性。其实在某一个的意义上来讲呢，教育好像都是在模仿，你看什么你就像什么，你天天看中央电视台你就像中央电视台的人，你天天看成都商报你就像成都商报的人。那在圣经当中有一个例子啊，就是这个雅各啊，这个拉班给他出了一个难题，对吧？把那些有点有斑的羊拿走了，然后要叫他说，你要能够养的这些羊能够生出有点有斑的羊来，就是人家那个品种就是没有点跟没有斑的，你怎么让它生出有点跟有斑的羊呢？这个雅各就想了一个办法，他就把那个树枝拿来，然后剥掉其中的皮，把那个树枝弄成这个斑斑薄薄的啊，充满了这个点跟斑的，然后就给那个羊看啊，让羊看着那个有斑点的树枝来饮水，甚至交配，哎，结果生下来的羊上面身上就有点跟有斑啊。你说这个如果没有耶和华神啊，他超然的护理跟应许，这个就叫巫术，对吗？啊，但中国人呢是特别会这一招的。因为所有怀了孕 的姐妹哈、家庭哈、然后就给她买一张洋娃娃，然后就贴在她的家里的墙上，是不是天天照着看？而且很奇怪，我看见那些家里贴的有那些胖娃娃的，从来都没有贴中国人的胖娃娃，全部都贴的西方人的胖娃娃，但是我也没有看见谁生下来是白种人。对，就是好像看胖娃娃或者是看美人照。对，这个是我们其实最早的教育啊，我们这个叫胎教。就是给他看什么他将来就能够像什么啊。那模仿其实是教育的最根本的方法。我们差不多之所以认为人是可以被教育的，或者是一个人会变成另一个人，我从这样的一种生命会变成另外的一种的生命，我们差不多都是通过模仿或者是效仿。就好像夫妻之间一样啊，人家说夫妻关系好他们就越长越像所以有一些的夫妻我们夸奖他们就说，哎呦你们越来越有夫妻相了。对，就是为什么就是一天到晚都互相看着嘛啊。然后所以你看到有一对夫妻他们长得很不像，就说他们肯定面对面互相看着的时间太少了。所以C.S. Lewis 呢，他在这个返璞归真真实的基督教在这一本书里面呢，他就讲到成圣，他讲到我们生命的改变的时候，他也用到这一个类似的比喻，他用到面具的比喻啊，他就讲到一个有各种关于面具的故事哈，有一个人他戴了一个面具，结果呢他戴的久了之后呢，这个面具就跟他里面的下面的那张脸就融为一体了，到后来就取不下来这个面具了，他就真的变成了，就是这个面具就塑造他成为了那个面具的那一个的形象啊。所以路易斯甚至用到一句很听上去好像很不属灵的话哈，好像很不正确的话，他说让我们来假装、 他说让我们来假装，我们本来不是好人，让我们来假装是一个好人。我们本来不是爱主的人，让我们来假装是一个爱主的人。我们本来是一个星期天不想去教会的人，让我们来假装是一个想去教会的人。他说让我们来假装啊，然后让我们就像这一段经文说，让我们来变成主的样形状，来变成主的样式。那我举一个故事，我在前两天在神学院里面开了一门选修课，叫做基督教与电影，那我就有来放映一些电影史上从一开始有这个信仰的背景的，那其中我放了一个卓别林的一个作品啊，那卓别林的作品当中呢，这一个呢是非常有这个福音色彩的，就是叫做这个Pilgrim 啊，就是天怒客的意思，他就是模仿这个丹阳的天怒历程啊，来写一个天怒客，但是呢，他是一个反天怒客、反天怒历程的一个作品，因为他写一个小偷，他从监狱当中越狱成了一个逃犯，然后在河边呢偷了一套衣服，正好是一个牧师下河去游泳，把他的牧师服放在岸边，他就偷了他的衣服穿成了一个牧师的样子，然后到火车站去买票，歪打正着的他就刚好买的票是那个牧师要去的那个小镇，那个小镇的弟兄姐妹呢就在火车站正在迎接等待他们的牧师今天来上任，所以呢他就歪打正着的被人当作了一个牧师而且他们教会当中有一个警察在这站在那个火车外面来迎接他，他一下来吓得不得了，就把双手伸出去以为人家要给他戴手铐，结果那个人就伸出去来握他的手，把他带到教会里面，然后呢就开始了一段天路历程，开始了他的天路历程。我们一开始看这个片子的时候，以为这个卓别林呢是要讽刺教会是要讽刺这个基督徒，但是呢我们越往后面看呢，发现不是，他原来是真的是在写一个福音的故事，他用一个反天路历程的故事来表达一个真正的天路历程的故事，就是来表达真正的一个福音的故事甚至是一个真正的人怎么才能够改变的故事。他描写这一个小偷，他被当作一个，所以有人也翻译这个作品的名字叫做假牧师然后可是他就在这一个教会的这一个环境当中，甚至他还上来讲道他到了这里来，旁边是那个唱诗班，唱诗班刚好十二个人，他一看十二个人就吓死了，因为是陪审团然后执事呢就把圣经给他拿过来叫他讲道，他一看圣经又吓死了，然后把手按在上面，他以为要宣誓作证所以呢就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结果他的生命呢发生改变，结果卓别林最后他拍了一个关于悔改的故事，到最后呢他的小偷的身份当然也暴露了可是在这个暴露的过程当中呢，他在这一个教会的这一个群体当中，他经历到了他的悔改，并且也经历到了饶恕和赦免，这些教会的弟兄姐妹接纳饶恕和赦免了他。哇，我觉得这是一个好厉害的一个福音的故事。他表面上是在写一个小偷，其实他不是牧师，他是一个假牧师，他实际上是一个逃犯。但是我觉得如果反过来说，他更好的解释了牧师都是从哪里来的你懂这个意思吗？就是传道人其实本来都是小偷，其实本来都是妓女，都是税吏，都是罪人，其实基督徒全部都应该待在监狱当中的， 都是监狱当中的罪犯啊，他们成为了神的儿女。那在这一个故事当中呢，他穿的那一个牧师的衬衣啊，牧师服，就好像是一个符号啊，是一个什么样的符号呢？就像刚才我们读到的经文啊，这个苏弟兄带我们读到的哥罗西书的3:10，披带穿上新人，披带耶稣基督。我们本来不是一个义人，但是我们披带了基督的义，我们被称为是一个义人，但我们并不是一个义人。但是我们被称为一个义人，我们穿上那个新人，然后慢慢的就有了照我们的主的形象，我们就被恢复了在我们里面因为我们的罪而被亏损的神的形象，我们就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时候，我们就仿佛从镜子里面就看见神的荣光，它就反射在我们的身上，以至于我们就在这个荣光当中慢慢的被改变，以至于慢慢变成主的形状。圣经说这是真正的改变，这是圣经对一个人怎么可能改变的回答。那这实际上既是对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教育者，我们的生命是怎么被改变的，你的生命是怎么被改变的，你对这一个的理解会完全的塑造和改变你作为一个教育者对教育本身的理解，就是我又怎么去使别人发生改变。因为教育归根到底来讲，总是要使人发生改变，你所做的一切的努力一定会使人发生改变，只不过它发生何等的改变，怎样的改变。所以周贝宁的这一个假牧师的故事，反而恰恰的我觉得它表明了福音的奥秘，也表明了我们的一个生命的真相。我们其实都是假基督徒，但是我们也都是呢真基督徒。我们身上披戴了基督的义，是一个外在的一个恩典，是一个外在于我们基督在十字架上单单因着他而成就的恩典披戴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只是有了一个在上帝面前的法律地位上的一个改变，就是被称为一个义人，但是我们的里面并没有实质性的义，我们仍旧是一个罪人。所以我们是一个罪人和义人的一个混合体。所以我们在这一段经文当中，他给我们看到说，人真正的改变只有一种唯一的道路和唯一正当 的一个动力，那就是恩典。唯有神的恩典，唯有福音能够使人的生命发生真正的和有价值的改变，除此之外的改变都是外在的改变，甚至都是与福音相反的改变，像刚才苏弟兄所说的，甚至都是敌基督的改变，是用那一种的改变来假装我们已经改变，因此来拒绝真正的改变。所以教育就会变成一种阻挡真正的改变的一种假改变，就会变成一种不是使那个罪人那一个逃犯，他在监狱当中，虽然这个社会是通过监狱来改造他的，那也是一种教育，对吧？劳动教育吗？叫劳教吗？当然我们现在说要废除劳教了啊，劳动改造也是劳教啊。 我们是通过监狱，通过刑罚来使他们发生改变，但是他在里面没有发生改变，他在里面甚至掌握了更多的犯罪技术。可是呢，他歪打正着的穿了一身牧师的服装进入到教会当中的时候呢，他在恩典当中发生了改变。所以你会记得在 几年前张艺谋有一部电影啊，有人可能看过，就是叫《金陵十三钗》，对吧？因为这是中国的导演拍的很少的一部，里面有教堂啊，有基督教元素吧，哈，充满了这个基督教元素的一部电影，在南京大屠杀的时候，他那个里面呢，其实是很模仿这个卓别林的那一部电影所开创的那一个传统的，叫做假牧师。因为他那个里面也描绘了一个假牧师，对吧？本来那家伙呢是一个发战争财的，是一个在这个战乱的时候来，其实也是一个小偷。结果呢，他歪打正着的进了一个被废弃的一个天主教的教堂，然后他穿了一身呢神父的服装，他又遇到了一群进来逃难的这个妓女，然后这些妓女呢面临日本军队的这样子的追捕跟杀害。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一个穿着神父的服装的这一个本来是个美国混混啊，他就以神父的身份站出来呢，保护这十几个女子。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似乎慢慢的好像就有一个坏蛋。当然最后对张艺谋来讲，他并没有把这一个的主题呢，对他来讲信基督教在这里呢只是一个文化的符号，他并没有把它真正的引向这个信仰跟福音的本质。对他来讲的话呢，这一个神父的服装呢，他所代表的那一种的身份呢，只不过是一种世俗的一种道德主义啊，一个高尚的这样子的一个行头而已。在这样子的一个服装，这样的一个身份的塑造和模仿之下，他想表达的是说，这一个坏人最后呢真的变成了一个很高尚的人，变成了一个肯为别人去死的一个人。那所以你会看到说，其实我们生命的改变啊，其实是有一个最基本的方式，就是通过模仿，就是通过一切的效法跟模仿来改变的。但是呢，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来告诉我们说，你怎样子才能够被改变呢？他说你必须敞着脸。在我们昨天的经文里面不是提到谁能够敞着脸看见神呢？他不是要被击杀吗？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那些所有不认识耶稣基督的，甚至包括犹太人，他们有摩西的律法，有神的诸约，有神的许多的恩典在他们身上的，他们仍然是有一个帕子在他们的心中，使他们虽然天天在读神的话语，却不能够被神改变，慢慢的有神的形象和样式。那一个帕子指向什么呢？那一个帕子指向我们生命当中的取代了神的偶像，或者说我们的罪。实践神的律法向我们指明了我们生命当中各样的罪，但是所有的这些罪呢，差不多又可以归到第一诫当中来，那就是单单的只有耶和华是你的神，而我们不肯 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偶像的崇拜来替代了独一的上帝。所以在新教改革和清教徒的传统当中呢，有一种的传统特别的把我们所有的罪都可以归纳到第一诫所代表的，或者到第二诫所代表的拜偶像的罪。换言之，基督徒认为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人，没有不拜偶像的人，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基督徒，真正信靠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人，第二一种呢，就是形形色色的拜偶像的人。那么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他的生命的改变的障碍永远都是因为我们的生命当中存在着替代神的偶像。所以什么是恩典的更新呢？什么是一个人生命的改变呢？那就是除掉这个帕子，使我们何时归向主，何时就除掉这个帕子，得以在基督里敞着脸看见主，我们就能够慢慢的有主的形状，我们就能够披戴基督。在我刚才讲的这些故事里面，那一个衣服，那一个外在的服装只是一个符号，它指向圣经里面所讲到的披戴基督这一个，或者披戴穿上新人这一个美丽的比喻。那对一个基督徒来讲，你会有忧伤吗？你一定会有。你会有绝望吗？你会有信心的软弱，你会有沮丧，你会有愤怒，我们都会有。但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你出现这一切的情绪，出现这一切的侥幸的时候，你都会知道一件事，那都是因为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明显的或者是隐藏的偶像，使你无法。虽然你也去教会，你小心的那段时间你还是每周去教会，你愤怒的那段时间其实你每天还是祷告啊。你对某一个弟兄，或者是对你学校里的同事，或者是对你的学生气急败坏，或者是充满了怨恨和误会的时候，其实你每天还是在读圣经啊。但是这段经文却说，你读是读啊，你祷告是祷告啊，你忽然去到教会，你有外在的宗教生活，可是你的心中有一个帕子还没有除去，你还没有得自由，你没有敞着脸得以见主，所以你的生命不会有改变。所以你知道什么是福音吗？福音要影响和塑造我们全部的生命的。我举一个例子啊，我在前段时间呢读到美国的一个小说家奥康纳，他的小说和他的作品，他在有一篇文章里面讲到伤感，他说我们都会伤感，对吧？特别是有一些姐妹啊，这个女性特别的感伤，特别的容易多愁善感，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在一种现代的伪装的浪漫主义和人文主义当中，我们会把它看作是一种美，对吧？甚至是一种很吸引人的一种伪浪漫主义的情感，就是有的时候啊，可以到西双版纳或者是云南的某个小镇上去发一下呆，这是今天的很多年轻人的梦想，对吧？ 有很多的老师在暑假的梦想啊，不是到这个营会上来发呆啊，是要到一些地方上去啊感伤一下。但是那个奥康纳呢，他很恶毒哎，啊，他总是来他说他怎么来形容这一种伤感的情绪呢？他说，所谓伤感，是一种对我们自己的无辜的过分的强调和渲染。但是我们在堕落中已经失去了我们的无辜，我们只能够透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才能够重返这种无辜，而伤感却绕过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而企图直接的抵达自己的无辜，所以它造就了一种令人厌恶的情感，一种拒绝上帝、拒绝恩典和捆绑我们自己的一种令人恶心的小资产阶级的情感。哇，我读到他这段话觉得写得好好，他就是用福音来刺痛我们，他来描绘剖析我们的一种情感，他在里面指出这一种情感的问题是他绕过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以它不是浪漫的和美丽的，它是令人恶心的，它是反基督教的。忧伤的基督徒就是在向这个世人宣告他的主不能够改变他。一个伤感的基督徒就是向世人来宣告耶稣基督的福音在他的生命当中没有力量。所以你会看到生命的改变的真正的唯一的动力，从我们开始听到福音到我们最后离开这个世界，在这个地上没有一个圣徒是完美的，没有一个圣徒在他离开这个世界之前的一秒钟是完全成圣的。所以在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的全部的生命当中，我们永远需要靠着福音的光芒和恩典的更新，不断地来识别和去掉我们心中的帕子，就是看见我们生命当中的偶像。所以我会接下来问一个问题，我们作为一个罪人，我们会有普遍的一些罪，世人都有的罪我们也都有，但是呢，我们作为教师，每一个特别的群体总会有一些特别的罪，对吧？每一个特别的行业总是会有一些特别的偶像，对吧？你知道在传统的社会，每一个行业都有行业神吗？对不对？每一个职业都有他职业拜的那个偶像吗？所以每一个职业其实都有他膜拜的偶像的。所以你说我是基督徒吗？我没有，对吧？我们不会拜行业神吗？耶稣基督独一神是所有行业的行业神吗？但是不一定的，不一定的。就像刚才苏弟兄跟我们分享的，今天的现代社会，现代的学问，现代的教育，现代的职业都是四分五裂的，它其实都有它的行业神，只不过隐藏的更加的隐秘啊。你走进你们的学校，你走进你的公司，它可能不是啊，就供了一个关二爷，或者供了一个孔子，或者是供了一个有形的行业神在那里。但是我要来挑战大家接下来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作为教师这一个特别的职业，我们的心中的帕子使我们不得敞着脸来见神 来在圣灵当中得以自由，慢慢变成主的样式的我们心中的偶像和罪是什么？如果有一些的罪，如果有一些的偶像是这一个行业，是这一个职业的人群所共有的，那它不就是我们的行业什么？那它不就是我们虽然没有供在办公室，但其实就是在我们这个心中所存在的行业什么？我们虽然是基督徒，但是我们跟那些非基督徒的我们的同事一样，我们不也是敬拜那一些的行业什么？那我想问，作为教师来讲，我们有什么特别的偶像在我们的心中，像猪油蒙了我们的心，使我们不能够敞着脸在圣灵的引领当中不断地变成我主耶稣基督的样式呢？你们觉得作为老师，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普遍的共同的一些的偶像？我想首先第一个就是知识本身，因为在某个意义上我们都被称为叫知识分子。你看，人家已经给了我们这种拜偶像的人一个名称了，叫知识分子，对不对？就是以知识为偶像的分子，坏分子。因为我们总是，你之所以做老师，就是因为你有知识嘛。而且你所有的一定不是所有人都有的，而是某一种特别的知识。你是依靠这一种知识来谋生吗？你是依靠这一种知识来教育？你也依靠这一种知识来得到报酬吗？所以呢，你是依靠一种，你是叫脑力劳动者吗？在中国的传统当中有一个很深厚的，你知道叫做什么？叫做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对吧？所以在中国传统有一种很深厚的叫做脑力劳动者是高于体力劳动者的吗？有知识的人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吗？叫做甚至到整个近代启蒙运动以来的口号，不是知识就是力量，或者今天我们常常会看到的叫知识改变命运吗？所以我们都是身怀凶器的人呢，就是我们的手上，我们的大脑当中，我们所从事的职业，我们拥有这个世界所膜拜的和这个世界看为贵重的东西，那就是我们从事这个职业所依凭的资本，就是知识。那你有没有会发现，中国传统的这一种劳力劳动者或者劳心者的这样一种的优越感和这样子的一种的自义，仍然是在你的生命当中存在着的？你是否会发现，从启蒙运动以来，这样的一种对知识的膜拜，知识就是力量，知识改变命运的这样子的一种诉求跟这样子的一种价值观，是仍然影响着你，甚至胜过福音本身对你的职业生涯的塑造的？那你有没有实在是知道自己所拥有的某一门类的知识，在你的生命当中，这一个你依靠来谋生的？当然在今天有很多的知识分子，或者是有很多的教师，也并不一定真的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当然我看到那些中学高考的时候那种疯狂的誓师的场面，哇，真的很吓人呢。然后连打出来的标语都很吓人的啊，考过官二代胜过富二代，叫考过富二代胜过官二代是什么啊？我在前段时间看到一部香港的电影，很有意思。他在里面呢写到有一个家庭， 这个丈夫呢是也是一个老师，中学老师，然后呢他是被一个补习学校挖去做这个，因为他是很厉害的补习老师啊，就挖去做这个补习老师啊，在这个补习学校里面呢，而且他就作为整个学校选他来做形象代言人，拍了很多的广告啊，那他也是一个很懂得激励大家的啊，这是他跟大家来讲知识改变命运啊，知识改变命运，但是他实际上自己心里面呢并不真正的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啊，他有一个女儿，哎呀，他一直觉得他的女儿长得不漂亮啊，他甚至觉得他的女儿长得有点丑，特别是他觉得他的女儿呢长得又不像他，又不像孩子他妈，这一点呢让他觉得很痛苦，因为他的妻子很漂亮，他经常在他的妻子说，你这么漂亮，我们怎么生了一个女儿这么丑啊，然后他心中就一直很忧虑，他说女孩子长得丑这一辈子很难的啊，很惨的啊，怎么办嘛啊，他其实心里面呢是不真的相信知识改变命运的，他心里面想，我女儿就算每年都考第一名，这辈子还是很惨的，因为她长得不漂亮，所以这件事情就一直很纠结她，很挣扎，甚至呢她悄悄地跑去做 DNA 检查啊，因为她实在觉得她这个女儿又不像她，又不像孩子她妈，她就去做 DNA， 但是她又瞒着她的妻子，他又觉得不应该这样，但是他又悄悄地去做，结果他的妻子呢也有一个很大的秘密瞒着他，也一直在挣扎要不要告诉他，他每次听到他这样讲的时候，他的心里就很挣扎，他可是他又不敢对他的丈夫讲真话，有一天最后等着他的丈夫好像有一天过生的时候啊，约在外面，他终于鼓起勇气，他说，我要向你坦白一件事情，其实你认识我之前有一次我去了韩国，因为他们说女孩子都是要整容嘛，他说我为什么不愿意给你看我小时候的照片，其实我们的女儿跟我小时候一模一样，完全长得跟我一样，所以我每次听到你说我们的孩子不像我们的时候，我的心里就好难过，可是我又一直不敢告诉你，今天我终于敢告诉你，然后她的丈夫也跟她说，没关系，我也想通了，我们的女儿将来也可以去韩国。所以整容也是一种改变，也是一种改变。很多的人虽然相信教育，相信知识改变一切，但其实也是不相信的，他们相信相貌可以改变一切，或者他们相信老爸老妈、原生家庭、出生才决定一切。所以我们作为老师，我们所支持的是什么呢？我觉得知识本身是我们一个很大的偶像，我们很可能在我们的整个教育过程当中，不只是把知识本身教授给了我们的学生，而是把知识作为一个偶像教授给了我们的学生，我们不但是教给了他们知识而已，我们乃是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塑造了一个深深的不可磨灭、不可改变、难以被摧毁的偶像。为什么？因为我们自己的生命并不真心的相信，我们自己并没有真正的活在福音的恩典所带来的改变当中，我们虽然是一个基督徒，但是我们在骨子里面仍然相信，透过我们的努力和我们所拥有的东西来得到我们在这个地上的地位和建立我们的身份 和我们的安全感。如果我们是这样的人，我们一定会在教育的过程当中把我们塑造建立我们的身份和安全感的方式和那背后的偶像复制模仿在我们的学生的生命当中。我们的学生，我们说了，你看什么你就像什么，你的学生一天到晚坐在下面都看你的脸嘛，所以他一定会像你，他一定会像你。无论你教的好教的坏，无论你这样教还是那样教，只要你是老师，你的学生归根到底他一定会在很多的方面像你。所以你要为他像你的那一部分负责任，对吧？而这一段的经文告诉我们，唯一的真正的改变，生命的改变，真正的那一个改变是什么？是在恩典当中得以敞着脸，因为归向主而慢慢的变成主的形状。如果你作为一位教师，你自身没有活在这样的一个恩典更新的生命当中，你就无法把这样的一个恩典更新的生命和信仰呈现在你全部的教育的过程当中，以至于你知道那些被你所影响又像你的样式的人，那些学生们，你会引领他们，即使是他们并没有在学校的时候认识主耶稣基督，你仍然没有使他们远离对信仰和生命当中的真理道路和生命的寻求，而是在引领他们去渴望认识那真正的真理和渴望生命当中的真实的改变。所以我觉得我们有一个普遍的第二一个的偶像跟知识也是相关的，那就是道德。老师嘛，虽然昨天晚上在家里跟老婆吵架，今天在学生面前还是会扮演一个为人师表的教师。所以你知道教师最大的生命当中的挣扎是什么？就是假冒为善，就是常常生活在我作为一个教师的道德的形象跟我的糟糕的生命的光景之间的张力和断裂当中，以至于我作为一个教师最可怕的和最常见的一种形象就是法利赛人，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中国传统的教育虽然在今天七零八落被摧毁的很多，但是还是有蛮大的影响的，那就是中国传统的教育都强调道德教育，所有的教育和所有的教育者都一定不但是以知识上的一个懂得更多知识的一个知识上的强者的身份出现的，并且是以一个道德上的更有道德的主体的面貌出现在受教育者面前的。就算我们不是，我们都必须假装自己是。这就是我们几千年以来的传统的儒家的教育对我们教育者的塑造，就算你不是，你都要假装自己是一个在道德上更有德性和更高尚，至少更知道人应该怎么活着的人。你根本不敢让学生知道，你其实也不知道人应该怎么活着，你根本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你生命当中的那些问题， 你根本也不敢让他们知道你在婚姻，你在爱情，你在好多的方面是何等的失败和糟糕。然后我们经过了几十年的共产党的教育，在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的教育当中，更加的是把我们打扮为一个不但是要教语文的或者教政治课的，而是所有的老师都把我们打扮成一个思想品德的教育者。所以刚才苏弟兄跟我们说，无论你从事每一门的学科，你都一定会跟信仰相关。如果我们换成我们今天在公立学校当中的话来讲，无论你教什么学科，你都跟意识形态有关，你都跟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有关。因为这就是我们整个的公立教育几十年的教育所塑造出来并且所要求的一个结果。所以以前我们曾经查到一些这个成都这个教育局还有成都教育学院的各种这个中学教育的一些研究啊的一些文章，很有意思啊。那些论文，那些都是老师写的论文，不知道其中有没有你们写的论文啊，或者你们信主之前写的哈、啊。如何在数学教学当中加强唯物主义教育？如何在物理教育当中培养爱国主义情感？我都不知道这个怎么培养啊！但是你有没有知道，如果我们要在物理的教育学当中，在数学的教育当中培养唯物主义、爱国主义、跟社会主义，那你为什么会来问说，为什么数学的教育跟物理的教育会跟耶稣基督有关？共产党告诉你说，你教什么都跟共产党有关，你教什么都跟共产主义有关，你教什么都跟社会主义有关。但是当你成了一个基督徒，你却不认为你教什么都跟耶稣基督有关，你教什么都跟福音有关。所以我们的第二一个的偶像，就是我们在学生面前的，我们作为一个教育者的道德的假象。我们当中，我们怎么去说什么是一个好老师，什么不是一个好老师呢？可能大部分的人是会从道德的角度来描绘。所谓好老师，就是那些真的有道德、有知识、有风度、有爱心、有责任感，在学生的面前，在学校里面忠心的、勤勤恳恳的，在他们的面前做一个老师的，这个就是世俗所以为的好老师。而这样的好老师，在今天的中国社会跟中国的教育界当中，甚至都已经越来越少。但是我们所读到的这一段的经文告诉我们，这仍然不是一个好老师的标准，不是一个好老师的标准，那可能只是一个法利赛人的标准，是一个儒家式的好教师的标准，而不是一个基督教的好教师的标准。基督教的好教师的标准是一个可以敞着脸在上帝和众人的面前，甚至是在自己的学生的面前，承认自己的无知、软弱、卑微，而单单的因着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成的，在他的恩典当中，相信恩典是唯一的真正的使人发生改变的唯一正当的动力和力量的源头的，这样的老师才是好老师。而这样的老师在中国的学校里面是何其的稀少的，甚至是在基督徒的教室当中是何等的稀少。 教师最重要的不是教导学生们知识，不是使学生们懂得他们所懂得的那一切，教师最重要的是教导学生认识到他们的无知，是让他们懂得自己不懂得自己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东西。最重要的都是我们不懂的，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无知的，最重要的最有价值的都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成的。所以我们以经济学为例，哈耶克曾经讲过一个很著名的他的理论呢，叫做自发的扩展次序。他反对计划经济，他非常重要的一点，他持守一个古典的自由主义的经济学。他认为我们无法获知每一个人的行为的选择所带来的这个社会在整体上的那一个后果，是我们人类的知识和经济学的知识无法完全去了解来计划来规划来支配的。所以我曾经写过一篇评论他的一个书评，题目叫做我们的无知如此重要。所以经济学最重要的不但是让我们掌握到经济学的知识，而是让我们认识到我们的无知，并且认识到我们的无知对于我们去使用我们所知道的知识而言是何等的重要。所有的学科都是如此，对自然科学的掌握更是如此。人若不认识他的无知，人对自己所掌握的知识就当被滥用，而成为抵挡和替代上帝的偶像，和整个人生走向灭亡和毁灭的途径。在每一门的学科当中，你都需要使我们使受教育者认识到我们的无知，尤其是不但是在知识本身的一个领域，特别是在关乎灵魂跟我们的德性上面认识到我们的无知。除掉我们的偶像，使我们得以长眠。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以思想一下，你可以回想一下，回想一次当你面对学生和你在整个的教学的工作当中的一次愤怒或沮丧的经历，我相信我们都会有。你可以回想一次你现在最近的，你这一次暑假最近的一次在面对你的学生，但有的时候不是面对学生，是面对我们的校长跟书记和院长，面对我的同事，总之是在面对教学的工作时候你的一次愤怒或者是极大的沮丧。你可以透过这一次的回顾来识别自己内心的偶像，来看见自己心中的怕子，来重新的来思想到底是什么才能够带来真正的生命当中的改变。一个人发生生命的改变的根源和真正的动力 来自于什么？如果作为一个教士不明白这一点，不深深的明白并且活在这个当中，他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好老师。因为他做得再好，也不过是一个道德主义的教师，而不是一个被福音所更新的教师。我想再一次的分享我在做教师的时候的一个经历。我看我们的时间的安排是分成两段，对吧？好像是要大家中间休息一下，我还不习惯讲道的时候要休息十分钟啊，所以咱们是直接讲下去呢，还是休息一下呢？咱们直接讲到11:40结束吧，好吧？我大概在1999年的时候做了几年的教师，那个时候呢还没有网络，我是2000年开始上网，开始买了电脑有网络的，1999年还没有网络，我自己没有用网络。1999年的时候，我们可能用的叫 VCD 啊。有一次呢，我在我们成都大学的附近，叫红庙子，对吧？原来那个是成都的电子市场，啊，卖电器电子产品的，以前也是成都股票市场，最早也在那边，啊，然后掏各种碟子。那我是一直喜欢这个看电影的，以前从VCD 啊到这个到 DVD 的时代的套碟子，我经常到那个电器市场啊，这个叫黄什么，我忘了那个名字了，黄什么吧啊，城隍庙，对了对了，去那个城隍庙电器市场套碟子。有一天呢，我在那个地方套了那个碟子，然后有一个人，他就悄悄地过来跟我说，他说你要不要一些，他用的是什么词呢，一些那些碟子啊，其实就指到这个黄色的碟子。然后他很神秘地对我说，你要不要过来看一下？我当时就说好啊。我说在哪儿啊？他说过来，在那个楼梯口，他你跟我过去。我就跟他过去了，就他就带到旁边的那个消防通道嘛，那个楼梯口，二楼那个楼梯口。然后我就跟他去到那个楼梯口，我就问他在哪儿呢。我刚刚问完这个话，从上个楼梯和下面的楼梯就冲出来4-5个人把我围起来了，然后就抢我的钱包，就开始把我带的包还有我的钱包，我那天刚好发了工资啊，那个时候刚刚工作几年，可能不到1000块钱啊，就把我的钱包里面的所有的钱，然后包包里面什么东西翻了，可能还有个，可能那时候没有，我那时候还没有手机，可能有块手表什么的，就给我洗劫一空。那是我这一辈子唯一，到现在为止唯一一次遇到抢劫，把身上所有的值钱的东西全给抢了。但是那唯一的一次遇到抢劫呢，又是在如此的令人羞辱的一个场合当中，就是与一个罪有关。所以我回来的路上呢，我就觉得特别的羞愧，然后我就在我的脑海里面不断的想象，我就想象今天有可能啊，我说幸好今天还有这个900块钱在身上，如果他们发现没钱要捅我一刀啊，说不定我就死了。然后我就在心里面想象我的追悼会，我都能够想得出来我的追悼会上大家会怎么说。我们的教育战线上又这个牺牲了一位 这个优秀的青年教师，他是一位同学们深深爱戴的老师，他是一位我们的老师啊，都感觉到他啊，他自从来到我们这里之后怎么怎么样了呢？他是一位很爱他的妻子的一位丈夫，他是一个很孝顺他的父母的一个很好的啊一个有成绩的一个儿女。我都能够想象我的追悼会上他们会怎么说，但是没有人知道他是因为买黄色光碟被人杀死的，没有人会知道。所以我在后来我就不断的想，如果我在这一天就死了，全世界没有一个人，包括我的妻子和我的所有的学生，知道这个人的真相，我一下子觉得心里好羞愧。后来我信主之后呢，有一次我在课堂上，我就跟我的学生讲了这个故事，我告诉他们，他们的老师跟他们一样，是一个污秽不堪的人，是一个没有办法靠着自己来得胜的人，是一个没有办法自己可以改变自己的人，更没有办法可以帮助他们来改变的人。真正的改变，真正的教育，与我要传授给你们的知识的无关，而是来自于那一位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钉死的主耶稣基督。所以你知道吗？什么是福音呢？就是单单的相信上帝100%的恩典。你说我知道，但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罪人的天性就是倾向于透过我们的知识和道德来建立我们自己的身份和安全感，并且来塑造我们生命当中的改变，并且以此我们作为教师试图带来对他人生命的改变。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并不是一个基督徒，我们只是一个儒家或者是接受共产主义教育的，或者是一个假冒伪善的一个假教师。前几天在网上有个慕道友，他给我留了一个言，他说：王一牧师，你能不能够为我祷告，因为我马上要去非洲参加一个医疗队。他说我不求这次去呢为我祷告一路平安，他说我只求能够赎清我一生的罪孽。哇，你看这个充满了一种悲壮感，去非洲做医疗队而已嘛，好像是一件很伟大的事。我就回答他说，我说如果你要去非洲参加这个医疗队，为了赎清你一生的罪孽，我说此行凶多吉少。我说我怎么为你祷告呢？我说要不这样，你先赎清了一生的罪孽，然后再去好不好？但是你怎能够赎清你一生的罪孽呢？你除非能够先来信靠那一位主，为你赎清了一生罪孽的那一位耶稣基督，你去非洲参加医疗队， 就没有悲壮感了，不是一个道德事件，不是一个关乎拯救的事件，不是一个关于英雄的事件，也不是一个关于要赎自己罪的一个悔改的行动，而是一个被赦免之人充满感恩的喜乐的事情。所以曾经有一个去非洲的宣教士，他回到教会里面来做分享，鼓励大家能够参与神国的侍奉，能够去宣教传扬主的福音。最后呢，他只剩一分钟的时间了，前面讲完了，然后他要呼召大家，只剩最后一甚至十秒钟的时间了，必须要下去了。后来他就别人都问题说，什么样的人可以去呢？我怎么知道我预备好了我要去呢？他就匆匆的下台之前说了最后的一句话，说凡是觉得幸福的人就可以去。所以你知道有两种的改变，第一种的改变呢是道德主义的改变，是英雄主义的改变，是想企图通过我们的道德去讨神的喜欢。甚至我们已经成为了基督徒，当我们去效法基督的时候，你也会看到甚至有两种的效法基督。一种是我要效法基督，我要学习像主的样式，我要负他的轭，希望神因此神可以接纳我和喜悦我。而另一种的效法基督，另一种的改变是因为神已经悦纳了我，神已经单单因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完完全全的接纳了我，我的身份完全的破碎并且重建在耶稣基督的宝血之上，所以我并且我能够去效法基督跟传扬基督。只有后面这一种才是恩典更新所带来的真正的改变，才是福音所带来的改变。而前面的那一种呢，仍然是道德主义的改变。我觉得教士还容易陷入的第三一个的偶像跟试探，就是父母也会，但是中国大部分的父母只有一个儿女啊，他们呢就反正不管怎么样就爱这个儿女，但是呢有两个以上的儿女的父母就会面临到这一个挑战，那就是一碗水端不平。对子女也是这样，曾经我们 有一个家庭要生第二个孩子了，那个第一个孩子呢有一天他就哭起来了，他觉得他有了弟弟或妹妹之后，他妈妈爸爸对他的爱就一定会少好多，他觉得有一个人要来跟他竞争爸爸妈妈的爱，要分一瓢羹了，他想到这一点就哭起来了。而我们做父母的也会有很大的挑战，当我们有了两个以上的孩子的时候，有些孩子很听话，可能有些孩子不太听话，可能老二很乖老三不乖，甚至到了将来可能哎呦一个有出息一个没有出息，一个考试拿回来都是考得很好，一个考试拿回来都考得不太好啊，甚至你说我不是很在乎他们的学习成绩，但是呢道德上习惯上还是有一个习惯很好，有一个习惯不是很好。这个时候作为父母的就很大的一个挑战，表明你到底是一个活在福音恩典当中的父母，还是一个道德主义的父母。你会发现你的天性就是倾向于爱那个更乖的更好的习惯，更多的才华，更好的成绩，更将来更多的成就，对爸爸妈妈更体贴更会 这个甚至给爸爸妈妈买东西，你说我不是看中那个东西啊，我看中背后人家想着我，你天然的就会倾向这样。那个时候家里子女很多的家庭，那个时候当父母离世的时候，我有一次就是遇到这样的一个家庭，他几个儿女，后来我发现一件事情，当他们在回忆自己的父母的时候，我发现在哥哥心目当中所回忆的父母，跟弟弟所回忆的父母，跟妹妹所回忆的父母，完全是两副形象。为什么？因为父母对他们不太一样。他们做姑姑的说啊，怎么会，你怎么会认为爸爸是那样的，你怎么会以为妈妈是那样，妈妈没有啊。那是因为你从来没有感觉到，我一直都觉得妈妈是那样子的。你知道吗？大部分的父母一定会面对这一个挣扎，而且他总是做不好，他没有办法像神一样的，他来拣选那污秽的，他来爱那不可爱的，甚至是我们亲生的儿女，我们都做不到。更何况我们是作为教师去爱那些别人的孩子呢？你试想一下，你对你的学生，你会怎样来区别他们？你的区分是基于福音的，还是基于道德主义的？基于他的成绩的，基于他的性格脾气的，跟你的关系的，好的习惯才华，是那个有才华的人又乖的人当然喜欢了吗？那些又不乖的又讨厌的，课堂上又调皮的，怎么教他都不改的，当然讨厌了吗？所以你会发现在这个里面，你会发现对我们的试探，除非你自己能够经历到你在主的面前你是谁，你是哪一个，你是那一个又乖成绩又好又讨神的喜悦但那一个儿子呢，还是那一个在神的眼里一无是处，一无所有，所有你所做的如同污秽的衣服披戴在你的身上，在接近主，在敞着脸去看见神的荣光的时候，就好像我看见一些好莱坞的电影里面，不要说是神的荣光，就是太阳的光芒都可以让一个人失明，对吧？就是一个人他面对很大的一个光芒的时候，他身上穿的那些污秽的衣服唰一下子就像被火焚烧了一样。如果你不断地经历到你在神的面前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那么这必然的会改变你作为一个教师你的全部的教育的过程，和你对你的学生一个以福音为中心的态度。除非你自己是一个以福音为中心的人。所以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们要来区别，一种是坏老师，或者一种是在旧约当中告诉我们有三条道路。第一是不受割礼的外邦人，他们根本没有神的律法，他们完全目中无神，他们你可以称之为叫做无宗教信仰的人，或者是公开的拜其他的别神跟假神的人，就是不未受隔离的外邦人。那第二一种人呢，就是虽然受了隔离，身体受了隔离，心里却没有受隔离的以色列人， 在整个旧约的历史上，你会不断的看到神将这样的人从亚伯拉罕的肉身的子孙当中不断的剥离出去，不断的剥离出去，只等到主耶稣基督的时候，肉身的亚伯拉罕的子孙几乎被剥离出去殆尽，而只剩下了心里受隔离的真以色列人。在罗马书的第一章的十八节到三章的二十四节，保罗在那里做出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一个宣告，他将那些相信圣经和敬拜耶和华的犹太人跟那些无宗教的不受割礼的外邦人并列，称他们是罪人，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没有寻求神的，连一个都没有。这是一个极其令人震惊的宣告，因为他居然把好人跟坏人并列在一起，他居然把相信圣经敬拜耶和华的犹太人同样的称之为没有寻求神的罪人。所以在今天的中国社会，我们基本的一个社会文化跟社会的处境是无宗教、无道德、无上帝的一个时代和文化。我们经过了这几十年来，对哪怕一些传统的对上天的敬畏都被摧毁的这样的一个无宗教、无道德、无上帝的时代。所以你注意啊，有很多的人他们产生了一个误解，他们把自己从无宗教的状态进入到有宗教的状态的改变误解为信了耶稣。你了解我的意思吗？这世界上有三种人。第一种人是完全无宗教的人，他有点像耶稣在那个浪子的比喻当中所讲的小儿子出去放荡。今天的中国社会是这样的一个社会，今天的中国文化是这样一种文化。第二一种人是有宗教的人，他们开始敬畏上帝，相信有一位上帝，他们开始按照一种宗教的仪式、宗教的生活、宗教的责任来要求自己，他们成为有宗教的人。但是呢，他们就像耶稣在浪子的故事当中所讲到的家里的大儿子，很多的人把自己从无宗教的状态转变为一种有宗教的状态，误认为是信了福音。他们没有意识到福音是意味着第三种人。第三种人就是完全的在上帝的面前破碎自己，两手空空无代价，除掉一切的道德、宗教知识所带给自己的身份的建立、安全感的满足和在这个地上所追求的目的，而单单的相信关于我的生命最重要的和有价值的事都是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所成就的。所以马太福音五章二十节，主在登山宝训那里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就断不能进天国。所以我想跟各位来讲的就是，你们的义若不胜过全国优秀教师的义，就断不能进天国。耶稣在这里不是在比较有宗教的人和无宗教的人，而是在比较那些有宗教但是并不是真正信靠主基督福音的人跟真正信靠主耶稣基督福音的人。文士跟法利赛人已经做得很好了， 你的义怎么可能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呢？难道禁食的时间要比他更久吗？难道奉献的钱要比他更多吗？不是，是因为你们信耶稣基督为你们的义，而放弃自己的全部的义。所以你知道作为一个教师最大的危险是什么？我们有的时候会说最糟糕的教师就是那些无宗教的教师，就是那些自由主义放任的教师，只是为了赚钱的教师，只是为了谋生而对学生不负责任的教师。我会说这样的教师的确是很糟糕的，但是我会说最糟糕的教师可能不一定是他们，或者按照罗马书保罗在那里的观点，还有一种教师跟他们是同等的糟糕，那就是所有教师当中最优秀的，那就是不信靠耶稣基督，或者虽然信靠主耶稣基督，自认为信靠主耶稣基督，却没有在福音当中来更新和建立自己全部作为教师和一个教育者的身份，而单单的只是把一种道德主义的教育灌输给了学生。虽然他是一个很有道德的人，虽然他是一个在所有的教师当中他是很令人尊敬的人，但是他仍然是一个极其糟糕的教师。为什么？如果教师最大的危险是，如果我们是一个道德主义的人，我们作为教师就只会培养道德主义的学生。当然你会说，在今天的中国培养道德主义的学生已经很难了，已经很稀奇了，已经很少了，但是按照圣经就仍然是何等的糟糕，仍然是何等的糟糕。你只不过是把他们心中的帕子去掉了一个，又盖上了另一个。所以让我们看到福音本身，你会发现两种不同的宗教。我把世俗的宗教称之为什么呢？甚至我也可以把世俗的教育称之为什么呢？称之为将功赎罪的一种宗教，或者是代罪立功的一种宗教。就是我们告诉人们，他们可以打扮他们自己，他们可以用他们的功劳去遮盖他们的罪过，他们也可以用自己的优秀的一面去遮盖他们自己的污秽的一面，他们可以用他们一生当中的成就可以去遮盖他们的失败。我们告诉他们，他们可以艺高遮百丑。我们告诉他们，他们可以用他们的知识，可以用他们的成就，用他们的功劳，他们可以使人看不到或者不在乎遮盖他们身上的那一切的罪恶。所以这是一种用无花果树的叶子来作为衣服的信仰，或者是一种的教育。周马田牧师说，人类的一切的文明在本质上来讲，就是用无花果树的叶子来作为遮盖。所以你作为教师，是不是只是教导学生们如何来遮盖他们污秽的一生，来遮盖他们人生的失败？你教他们一些的知识，教他们一些的技艺，甚至教他们养成一些良好的品格，用这些的目的是为了来遮盖他们人生在那华丽的，好像张爱玲说的哈，在那华丽的这个外袍下面爬满了虱子的人生的真相。而真正的信仰或者是真正的教育是什么？是上帝为人类预备了他自己的儿子，为得罪他的人赎罪，重建他们的身份，使他们得以敞着脸，得以看见他的荣光，以至于他的生命当中发生真正的改变，慢慢的有主的形状。这是唯一的真正的改变， 这是唯一的真正的信仰，这也是唯一的真正的教育。昨天我说，如果你不能够把你最糟糕的献给主，也就是把你的罪，把你的污秽，把你的无能，把你的全部的身份破碎带到上帝的面前去，那么你也就不能够把你最好的献给主。十字架是什么呢？十字架显明了我们在最糟糕的情况之下的价值。你知道，如果你考了第一名，如果你结婚，你升职，你很开心，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这些都是人生的高峰时刻，那些时候体现了你在最好的情况下的价值。所以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在他们的人生当中最好的情况下，和在他们人生当中最好的那一部分所呈现出来或者所体现出来的价值吗？曾经有一个美国的演员叫罗迪，我突然忘记他名字，对不起，不管他，他就是演那个《肖申克的救赎》，他在里面演一个冤案越狱哈。他说呢，他我演那个电影呢，他说有人讲了我给我讲一句话，他说很感动我，什么呢？他说一个人的价值不应该由他一生当中最坏的那一天来决定。他说这个使我能够同情的去理解那接纳那些的罪犯。好，那我说这个话很好，不过反过来，难道人的一生当中的价值是由他一生当中最好的那一天来决定？那样子人就有盼望吗？如果人一生的价值是由他最糟糕的那一天来决定，那就会使很多的人绝望，对吧？可是同样的，如果一个人的价值是由他一生当中最好的那一天，比如说由高考的那两天来决定，是不是同样的会让无数的人绝望？所以真正的教育是什么？有的时候我常常遇到一些人，他对我说，或者是他在网上对我说，哎，他说王一牧师啊，或者我了解，我十年前就读过你的文章了，哎呀，我注意你很久了，然后呢他会说一些赞美我的话，说哎，我觉得你很棒啊，怎么样。那我就会说，其实你根本不了解我，因为你所提的都是我最好的那一部分，或者看起来最光鲜的那一部分。如果我的妻子对我说这个话，那我可开心了。为什么呢？因为她幼儿园就是我的同学，她这一辈子了解我生命当中最糟糕的那一部分，她不但了解，而且她亲身的经历了我身上最糟糕的部分。她知道我是一个自私的人，他不但知道而已，他因为我的自私而承受过我对他的伤害。他不但知道我是一个经常会有情绪，用情绪来惩罚人的人，而且他自己就经常被我的情绪惩罚过。只有他在这20多年来见过我生命当中最糟糕的部分，而且经历过我生命当中最肮脏的部分。如果这样的一个人，他今天仍然可以对我说我爱你，那么这才是爱，你知道吗？你刚刚恋爱的时候，刚刚恋爱的人都是今天专门买了一套新衣服，然后又吹了吹头发，然后怎么样，然后就去跟他见面。如果因为这样子别人就喜欢你，将来怎么样那也不一定，对吧？等到你结婚十几年之后，你就希望回到家里面，然后像一头猪一样的横七竖八的躺在沙发上，什么形象都不顾然后这个有穿着一条大裤衩，然后这边拿着东西，然后很脏，然后你希望即使这个样子他还是爱我，你懂这个意思吗？那么只有在十字架上， 十字架意味着什么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十字架就是在你最糟糕的情况之下所呈现出来的你的价值，而不是你最好的情况下。在十字架上，基督对你讲，我看见了你最糟糕的部分，你在我的面前一无是处，并且因为你身上最糟糕的那一个部分，使我承受了地狱般的苦难和黑暗。我了解你的全部的罪恶，并且正是因为我所了解的你的全部的罪恶，把我钉死在十字架上，我承受了你全部的罪恶，我看见了你对我的一切的伤害，一切的背叛。同时，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点，同样的这一位的主对你说，我爱你。他在我们最糟糕的时候，最没有价值的时候，他对我们说，我替你挽回了天父的愤怒，担负了罪的咒诅，我爱你。如果有这样的一位，在我们最糟糕的地方爱我们，在我们最绝望和最没有价值的时候爱我们，我们就知道这样的爱永不会改变。如果神在那样的时候爱了你，就好像我说，如果你的丈夫、你的妻子是在你最光鲜、你打扮得最漂亮的时候跟他约会的时候说他喜欢你，20年之后不一定他会喜欢你。但是谁敢在第一次约会的时候就什么都不打扮，姐妹起来头发稍微弄成像个鸡窝一样的，然后怎么样，然后说话又粗俗，然后刚刚一见面，哦，打一长串的屁，哦，好尴尬呀，啊，所有的败坏，所有的丑陋，所有的都在第一次约会的时候全部暴露出来，然后那个男孩子对你说，我爱你。你知道吗？如果真的这样的话，你知道未来20年比较会有保障，因为他在你最坏的时候爱你。而耶稣基督就是在我们比这个还要糟糕、还要败坏、还要无能、还要罪恶的时候爱你。所以你知道这一个爱，你无论做什么，你无论在你生命当中的任何的时刻，这样的爱将永远不会离开你。这个才是改变的源头，这个才是生命当中所有真实的改变的源头。所以换言之，我要说的是，除非你的教育，我们父母对子女的教育和教师对学生的教育是在恩典当中的，是他还没有做出什么，他还没有拿出他的成绩来，他还没有发出他的改变，他还没有成为一个看上去很好的人，你已经爱了他。除非你能够把你在基督那里所领受的这种白白的恩典施加在他的生命当中，否则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教育，否则你不过是一个法利赛人的教师，又同样的把一种道德的偶像告诉了你的学生，让你的学生知道，如果他考试不好，如果他在这个社会上不能够取得成就，他这一辈子就完蛋。或者是让你的孩子知道，如果他从学校里面回来，他不能够拿一个很好的成绩，爸爸妈妈就不会这样子爱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除非我们自己得以敞着脸在恩典当中能够被更新，变成主的样式，并且我们就知道唯一的真正的改变，我在神面前唯一的改变是因着他白白的恩典。所以作为一个教师，只有一种的教育是真正的教育，就是在恩典当中的教育，就是施恩在他们的生命当中的教育。因为唯有那个可以改变人，唯有那个才能够破除不但是那些自由主义不守规矩的那样的偶像，而且破除最重要的那一个偶像，就是守规矩的和追求道德的偶像，才能够在他们的生命当中破除。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亲爱的天父，因为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经历了与父你的离弃和隔绝， 所以我们得以敞着脸见你的面。因为你向他掩面，将你本来应当倾泻在我们身上的愤怒倾泻在神你自己的儿子基督的身上，所以我们得以向你敞脸来看见你的荣光。因为他在十字架上经历到与父神永恒团契当中的隔离，所以我们在神你的面前永不被隔离。因为主耶稣基督替我们下到阴间去往地狱，所以我们不必去到地狱经历我们永远的沉沦。因为有大山小山倒在他的身上，所以在末日的时候不会有大山小山倒在我们的身上。主啊，我们恳求你使我们来思想并且活在这奇异的爱当中，这奇异的恩典当中，得着信望爱这真正的生命改变的美德，以至于我们作为教师可以把人生当中的信望爱能够充满在我们的学生和我们作为教育者的全部的教育的工作当中，以至于我们的义因着我们的信心而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以至于我们活在我们的学生的面前帮助他们将他们引向那真正的改变，就是得以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在基督里面一切的真正的知识和智慧，以至于慢慢的恢复上帝的形象，有我主耶稣基督的样式。感谢赞美主，听我们如此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Amen.